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2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9月18日至22日第72届联合国大会期间，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一直在联合国对面的哈马绍广场及附近的主要干道上展开横幅进行和平请愿，呼吁各国首脑关注在中国发生的长达18年的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的持续恶化，帮助制止迫害。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和法办江泽民等多个大型中英文横幅非常醒目。学员们在请愿区内静静地练功，同时有学员举横幅发送传单，告诉各国领袖、政要及民众中共迫害好人的真相，以及法轮大法对个人、社会及世界的正面影响。9月19日，美国总统川普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特别谈到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川普说，从苏联到古巴到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所到之处，都伴随着痛苦、毁坏和失败。那些宣扬这些侮辱人类尊严信条的人，只是增加那些生活在这残酷制度下人民的痛苦。19日和21日，川普车队两次经过二大道50街的法轮功学员的大型横幅前，两次学员们都看到总统川普先生向他们挥手致意。法轮功学员们数日来也一直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共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附近和平请愿，表达海外法轮功学员的心声，早日停止迫害法轮功，还中国民众自由信仰的权利和自由练功的环境。87岁的冯女士说，中共一天不停止迫害法轮功，一天不停止讲真相。
9月18日、19日两天，来自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及周边城市的法轮功学员们先后来到乔治亚大学校园，全面地向该大学的师生们介绍来自中国的法轮大法修炼，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8年的迫害，尤其是活摘器官的暴行，讲述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的历程，并征集反迫害支持美国参议院议案的签名。上千名乔治亚大学的教授、员工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们听到了真相，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并希望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能够尽早结束。 Stephanie 是乔治亚大学一个学生人权社团的负责人，他不仅自己签名，还拉来他的朋友 Ursula 和 Helen 一起签名。他们表示，中共的暴行必须被制止。
9月23日，加拿大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举行游行，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一位从中国来探亲的男士看着法轮功学员练功的队伍，钦佩地说，我觉得法轮功是最了不起的，在中共的残酷镇压下这么多年都坚持下来了，太不容易了。来自渥太华的游客 Dick 先生和 Linda 女士看到法轮功游行队伍，表达了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 Dick 说，我知道中共当局非法禁止法轮功，并且迫害法轮功成员，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简直超出人的想象，非常残忍，非常卑鄙。
9月23日，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阿伊托伊广场集会，庆祝2亿8千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使生命获得了新生。腰鼓队的精彩表演及功法展示吸引了行人的目光，他们有的鼓掌，有的拍照，有的主动来拿真相资料，还有的人了解真相后来帮忙发单张。人权律师 Kerry Gore 说，毫无疑问，中国人民正在觉醒，只有抛弃中共，中国才有更好的未来。中共践踏最基本的人权，包括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我们在这里应该感谢和尊敬那些帮助人们退出中共的法轮功学员们，他们被非法关押、非法拘禁、酷刑、洗脑、奴役，甚至面临被活摘器官，也不放弃他们的信仰，无畏无惧。他最后表示，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永恒，中共也必然灭亡。他希望看到中国人民重生后能再现人类文明的辉煌。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于宝芳与丈夫王殿国、儿子王宇，一家三口7月4日晚被警察砸门入室绑架抢劫，于宝芳被非法关押在鞍山市女子看守所，于7月17日被迫害致死。王殿国一直被非法关押，直到于宝芳离世一个小时之后，不法人员才让于宝芳的儿子王宇去医院与母亲见最后一面，也不让王宇查看遗体。8月8日，家属才得知王殿国被非法批捕，也未能回家处理善后事宜。
山东青岛市法轮功学员金永新、卞立训夫妇9月1日被市北区法院枉法冤判8年，并勒索罚金各3万元。金永新、卞立训夫妇于2016年12月2号上午被青岛市绑架，2017年7月18日在青岛即墨近东看守所被非法开庭。
新疆偃旗县法轮功学员沈金玉2017年8月23日被甘肃省嘉峪关市城区法院冤判4年，这是沈金玉第4次被冤判，已上诉。2000年7月21日沈金玉被绑架后又被冤判1年半，缓刑3年。2005年7月又被绑架，被冤判3年。2010年7月遭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公安分局非法抓捕，被冤判1年9个月。
福建泉州市46岁的法轮功学员袁冬英女士，在福建省第一公路工程公司第7工程处从事会计工作。1998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曾3次被非法劳教，受尽各种迫害，并经常遭国保人员上门骚扰，于2017年8月25日不幸离世。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9月23、24日两天时间，韩国举办了正祖大王灵性车活动，时隔222年首次完整再现韩国古朝鲜以仁孝著称的君主正祖大王为表孝心携母远程跋涉祭拜父亲亡灵的整个过程，包括法轮功团队在内的33个文化艺术社会团体参加了朝鲜百姓共同欢喜活动，并进行了表演比赛，法轮功团体获得了优秀奖。身穿蓝白相间的唐服，威武又雄壮嘹亮的天国乐团的演出，以及身穿金黄色服装，展现优美舒缓的法轮功功法的练功队，表演所到之处，赢得观众热情的掌声。
9月17日，加拿大多伦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威吉伍德公园举办的大蒜节和奥克维尔市的不列颠汽车展，向民众介绍法轮功。许多民众留下联络方式，表示要学练法轮功。黛博拉·莫瑞斯女士在政府供职，她与学员交谈了很长时间，在了解到法轮功已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传，还荣获超过3000多项各级政府的褒奖，但在中国大陆却遭受长达18年的残酷迫害。她说，你知道吗？今天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因为你告诉了我法轮功。
9月17日，由美国德拉华州纽瓦克市公园娱乐部以及德拉华大学等联合主办的2017年度纽瓦克社区日在绿草如茵的德拉华大学校园内举办，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当天的活动。法轮功的展位吸引了很多对东方文化、打坐修炼和气功感兴趣的民众。
9月21日，英国西英格兰大学成功地举办了大型适龄年度学生社团迎新会。法轮功社团展位前，学生们来往穿梭，多次出现学生排队报名加入社团的情形。
9月24日，位于澳洲西悉尼的卡布拉玛塔市举办一年一度规模最大的中秋节集市。悉尼法轮功学员在中秋集市上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和展示五套功法，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不少人表示要学练功，要了解法轮大法。
9月23日和24日，法国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国边陲城市安纳西的别样生活展示会。展会期间进行了介绍法轮功、教练法轮功和讲真相的活动。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四川乐山女医生控告，国保还钱，解除监视居住。四川乐山市市中区法轮功学员黄琼医生2017年3月9日遭滴滴车司机潘伟协警抢劫诬告，被乐山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国保警察非法抓捕、抄家、抢劫。从3月9日当天至今，黄琼女士多次索要被抢劫了10000多元钱、身份证及从家里抄去的大量财物，国保警察拒绝归还，他们还以监视居住为借口，不准她端午节回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8月17日起，黄琼女士先后向乐山市并市中区检察院、纪委、公安局、司法局、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市中区公安局国保大队、市中区公安局彭山路派出所等部门递交刑事控告书，要求追究有关人员违法责任，退还赔偿抢劫的所有财物，并尊重公民信仰、真善忍、法轮大法、追求健康的基本人权。9月7日，国保通知黄琼去领回抢去的钱，退回了身份证，解除了监视居住，但是抄家抢劫去的财物还没有归还他。黄琼发现控告的国保队长已不在位，接待他的国保人员都客客气气，他和女儿离去时，曾经参与迫害的警察都起身挥手道别。9月中旬，黄琼女士再次找到有关人员，要求退回非法抄去所有物品。 王琼谈到了关于时局的一些话题。2016年7月，人民日报刊发三篇解读习近平关于宗教政策讲话的文章，文章要求注意防止信仰上的差异扩大为政治上的对立，并强调对宗教信仰不能用行政力量、用斗争方法去消灭，要一切着眼于群众和尊重人民的自主选择，就要确定并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2016年8月30日，全国各地传达所谓中共中央文件精神，称镇压法轮功17年来，造成了法轮功学员本人及其亲属、子女在任职、就业、入伍、升学等许多方面的不公正对待，今后各地要逐步给予解脱。现政权在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上是要彻底切割的，他不会为江泽民背黑锅。黄琼女士请求有关人员答复，为什么有人还在执行周永康那一套迫害手段？为什么不退还他的财物？他们沉思后答道，大概像汽车刹车一样，还有一段距离吧。大家都相视一笑。
李宝华被冤判入狱，省法制办建议律师继续申诉控告。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电脑城新宇科技公司老板、法轮功学员李宝华连遭二级法院明显非法冤判3年6个月，7月11日被劫持入七台河市861监狱。当事人家属及律师继续申诉并控告相关责任人。8月14日，律师接到黑龙江省法制办电话，表示现在是依法治国，会尽快处理好此事，同时建议律师再向七台河市法院的上级主管部门继续邮寄控告信。2016年5月8日，李宝华被桃山派出所非法抓捕抄查，电脑店因无人经营被迫关闭，检察院曾两次以证据不足为由退卷。派出所此时理应放人，但却选择继续构陷李宝华。对李宝华的第三次非法庭审地点还是看守所内自设的小法庭，主审法官刘小燕已确知辩护律师不能到庭，又把李宝华家属拦在法庭外面不让参加旁听，拖拽李宝华强制进行封闭式审理。在没有旁听人员、没有律师出庭辩护的情况下快速开庭。2017年4月27日，桃山区法院诬判李宝华3年6个月。中级法院法官李欢受背后所谓领导的指使，对一审如此明显违法的重大错案不予纠正，维持一审法院的枉法裁决。李宝华表示要申诉到底，家属聘请了律师继续做申诉，律师和家属向各级主管部门邮寄了300多封控告信，把七台河市中级法院包庇桃山法院的违法违纪行为控告到各级人大、纪检、法院、检察院。不久，律师收到黑龙江省法制办有关负责人的答复，他们正在督促黑龙江省检察院和省法院调查七台河市李宝华案件的诸多违法之处。李宝华被有关人员秘密投入七台河市监狱集训队，律师于8月14日来到七台河市监狱见到李宝华，他本人非常平静祥和，虽然自己身陷囹圄，却还关心外面的人。在返程的途中，律师再次接到黑龙江省法制办有关负责人的电话，你的控告信指李宝华被非法开黑庭的控告信我们看了3遍，很重视你提出的这些问题，这非常主要，这里不但体现了法院和检察院违法，主要是司法违法，现在是依法治国，我们会尽快处理好此事，同时建议律师再向七台河市法院的上级主管部门继续邮寄控告信，希望更多有关领导重视此事。
四川十方市民众呼吁释放好人回家。 9月14日晚上，四川石方市警察在银峰派出所所长以及卢国华、龚波等的指挥下，出动武警、特警共9辆警车，封闭通行道路，戒严，到银峰镇庆云村肖继英、王杰荣、徐元杰、徐元珍家非法抓人，每个法轮功学员家中去了不下20名警察。警察对他们强行抽血，将血样编号，抢走大法书籍和大法师父法像等，并砸烂肖继英家的门，使得肖继英两岁多的孙女遭受惊吓，肖继英等四人被非法关押到尹峰镇派出所。9月15日，尹峰镇庆云村村支书与众多村民向派出所强烈要求释放好人。当日下午6点，尹峰派出所一名警察向派出所转达民意后，四名法轮功学员分别回家。
天津华联友狱中受虐，妻子上诉至高等法院。天津法轮功学员华联友2016年4月14日被再次劫持到滨海监狱，遭狱警包夹犯人虐待、捆绑、侮辱等迫害。2017年2月22日，华联友在狱中签下委托书，他的妻子田宗丽、戴夫启动诉讼程序，目前已上诉至天津高等法院。华联友2016年4月14日被天津北辰区嘉荣里派出所警察劫持入狱。2016年12月22日，家属到滨海监狱会见已绝食8个月有余的华联友。当时家人就已看到华联友已经被迫害的神志不清，不认家人，反复讲他被迫害虐待的情况。为了给丈夫伸冤，妻子田宗丽决议上诉至天津第一中级法院，要求案件重审，还丈夫清白和公民享有的信仰权利。为此，她特意到天津北辰区法院、天津第一中级法院调阅案卷，同时亲自去天津监狱管理局反映华联友在滨海监狱受虐情况。7月27日，田宗丽收到快递，寄信人是天津第一中级法院法官侯金砖，驳回田宗丽的申诉。8月22日，田宗丽与女儿一起去会见华联友。华联友比以前瘦了些，三个包夹跟着，因为抗议狱方在给他野蛮灌食中掺杂异物，被灌食后他就往外吐，狱警给他强制戴口罩一个月，半个月也不给洗澡。8月25日上午，华联友妻子田宗丽已在天津高等法院递交了申诉材料。
严正声明，本周43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7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中共官员迫害法轮功遭恶报。一、重庆市委书记孙正才遭恶报落马被调查。孙正才，男，2009年至2012年任吉林省委书记，2012年至2017年任重庆市委书记，在职吉林省和重庆市期间曾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孙正才在2009年11月继任王民后才上任一年，2010年当年吉林省内就发生至少29起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件，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包括曾经插播长春有线电视网向民众传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梁振兴，以及高志胜律师采访过的法轮功学员孙书香。在任职重庆市委书记期间，孙正才纵容重庆市公安局长何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现孙正才遭恶报被立案调查。二、 山东莱阳市政法委秘书长王学恭遭恶报喉癌死亡。王学恭，原山东省莱阳市政法委秘书长，在1999年11月至2001年追随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驻北京办事处专门非法抓捕莱阳及上访的法轮功学员。18年后恶报道王学恭患喉癌死亡。在驻北京解访上访法轮功学员期间，王学恭被中共利用卖力迫害法轮功学员，极尽所能搜刮法轮功学员钱财，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要搜身，从孩子手里的七角钱到法轮功学员包里上万元的钱不等，据为己有。他还用皮鞋底、拖鞋底打法轮功学员的脸，直到打累为止，还用竹竿抽，用脚跺，给法轮功学员上手铐，铐在暖气管子上整整一宿，几乎每个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都被他打过。他曾用鞋底打十几岁孩子的脸，罚蹲马步，并给他们灌酒。2017年7月25日，王学恭遭恶报，患喉癌死亡。
得到破网软件，世人走入修炼。大陆来稿，今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遇到一个跳着走路的人，而且走得歪歪斜斜的，谁看见都会担心他摔倒。当我走到他身边时，我站住了，说：你得的是什么病？他说了病情。我问他，会上网吗？他说会，说自己是高级工程师。我给了他破网软件，告诉他上这个网站能让你的病好转。这个网站有好多科学家、教授、高级知识分子、大学的学生都在光顾这个网站，都在不同方面受益。后来在一个星期天，在路上又遇见了他，我问：你上网了吗？他说：我上网了。我说：你退出党团队了吗？他说：还没呢。我便给他做了三退。临走时我说：你应该修炼。他说：我练呀。我说：你练什么？他说：我练法轮功啊。我问：你咋练？他说：网上介绍的呗。我说：还有40多本大法书，也叫新经文，你也看看。他说：我知道。今年的一个炎热中午，遇到一个40多岁的男士，他在大都市工作，因病回故乡养病，手扶着拐。我跟他讲真相，他做了三退。我说：你想有康复的希望，修炼法轮功这是唯一的希望。有很多癌症病人修大法都好了，你这点病根本不算什么，还会有未来，但这个未来只有法轮佛法会给你。他听完这番话，当时就泪流满面，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我递给他一个破网软件，他接过去后告诉我他什么时间出来与我见面。还有收到真相信得法的，这是一位在职的政局干部，没有机会给他讲真相，我寄去了真相信和破网软件。一次偶然相遇，一见面他一把抓住我的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知道这是对大法救度的真心感激。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向细微和深层修自己。前几年我开始试着往深层找，就是不管表面发生的事千变万化，只把表面现象作为一个线索，抓住这个线索找到根， 从观念上去改变。举个例子，我熟悉的一位同修的远房亲戚是本地公安局长，平时没什么来往，见不着。局长家里婚宴时同修去了，成功向局长递了破网软件。这是前几年还在邪恶猖狂时期，当时我俩很兴奋，欣喜之余我开始向深处找，感到我们的兴奋还有同修的刻意打扮中好像有一个观念在里边。由于与同修熟，我就问同修，你的刻意打扮是不是因为对方有局长身份的因素在里边？同修说有，觉得我们做事中往往忽略了这种深处的向内找，去找观念上的东西，即在观念上的改变。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整个的人类社会都是在一个层次当中。如果我们用常人衡量标准划分高低，有这样的观念，那我们基点就在常人中，改变这样的常人观念也是在同化法，在提高着自己。那么修好自己才能把救度众生的事做得更好，是从怎么改变观念这个角度去看去说的。如果每一念都检验一下，如我又用常人标准去衡量人或事，久而久之想问题说话和做事中带出表面一层的东西就越来越少，就逐渐的在超脱出常人。其实当表面这层东西越来越淡的时候，别人不经意间流露出的那些带有常人观念的东西你就能捕捉到，那么你就不容易被一些表面现象迷惑。比如这人修这么好怎么还出问题，当然有问题也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的迫害，但是我们能看清修炼中存在的问题所在，给自己借鉴之外，在给别人指出问题时可以一下子说到点子上，真正的帮到别人。如果每一念都能这样检验一下，就像学生做练习题，做得多了找自己就找得快和准确。有些常人观念有时我们意识不到，举具体例子，可能你在人中有地位有钱，或祖上是谁谁等，就是在物质或精神上你有优越于别人的地方。试想如果你没有这些的话，包括在讲真相中做正实大法的事中，你还能那么自信吗？就是要找我们的自信中是不是有用人的物质和精神支撑的部分。还有同修可能在常人中当过领导什么的，在做正实法的事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强势，要找这种强势的来源，是不是有因为在常人中觉得比别人强，比别人有优势。说白了就是你是用常人观念衡量出的你比别人强才有的那种优越感和气势，这是观念没有改变的地方。同样不自信也要找找，是不是因为常人认为的种种不够好所产生的不自信。还可能有同修说，我在人中辉煌过，现在修炼了，那些过往的辉煌我都看淡了，也不再去追求那些了。不是说你现在的追求不追求，是说你的观念里保留了对人的东西的认可，你所认为的过往的辉煌和美好，高层看那都不是好，你那是用常人标准衡量的，你的观念没彻底改变。也有旧的安排中强加的观念，比方前面说的我祖上或者我前世是谁谁，是哪个时期的名人达官显贵等，就是这可能使你有与生俱来就高人一等的那种优越感。看清这种思想来源，也就是在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我们有能力要在正实法中用，那是法赋予的，但认为自己在人中优越的观念要放下。很多在人中看着可以炫耀的东西，在修炼中看也许恰恰是需要修去的东西，或者说是需要打磨的东西，去其糟粕，将精华的部分用于正实法中， 可能要比不具有这些玄要之处的人多一道工序。还有思想停留在修饰表面这件衣服上就跳不出去。打比方，我们的目的是要脱下表面这件衣服，而我们思想往往没在要脱下这件衣服的概念中，而是在让衣服越美越好，在修饰这件衣服上。就是你怎么做也是在衣服上做文章。举例，比如我们想生活好，孩子学习好等等，我们是想让常人看到修大法的美好，体会这有点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当然在低层次上讲，从得到一个健康身体这一方面来看，气功和体育锻炼是一致的。表面一层我们要做好与人中生活好是好事，这点上是一致的。但修炼中我们还得往上走，要跳出去，要超越，思想不能停留在这点上。我当时这样想，我没穿表面这件衣服的时候是不知道有现代科学这个东西，就是说上边一层不会有什么是好学校等这样的思想，这都是在穿上这件衣服时加上的观念，这样是好的，那样是不好的，其实都是衣服上的东西。要想脱下衣服，思想得返本归真到没穿这件衣服时的那个状态。当时我是念一出，就想我思想是不是又回到衣服上来了。虽然我们的本意不是想在衣服上怎么样，不是想得到常人中的什么，当我们在找自己时，可能意识没达到根，没在根上认识和改变，所以跳不出去，只是停在把这层做好上。放下人表面一层的东西，体会到了人的追求的破灭。我在巨难中曾奋力拼搏，像在溺水中想抓住一根稻草一样，想抓住一点人中的什么，正是我们大法弟子在人中的好。在抓不住任何能撑住人中的自信时，无奈中放手了，也就是放下了。发现放下之前是在吹那个追求的泡泡，放下是泡泡破灭了。放下之后带来的变化使我明白了，把开宝马好讲真相的一层思想都得放下。试想高一层的生命是没有我在人中高低这样的概念，不会有在常人中划分高低这样的思维。当时学法学到转法轮大根器之人时，师父讲一般人吃不了这苦，一想这还活着干啥，找根绳挂上吧，不活了一了百了。后面的叹号非常有力地点在我心上，一下点醒了我，让我明白了一了百了的一层理。之前我是在一层理的框框里挣扎的，生活窘迫中想的是我要生活好，要让常人看到我们的好，相当于在紧紧抓住那一层的东西，成了执着追求好生活了。我明白要改变生活环境，心放下才能好，一层人心一了百了才能好。感到放下生死，不在于当年的去天安门广场，不在于被病业干扰在生死线上走回来时，而是在放下人心松手的那一刻。放下之后脑子里简单了，做好三件事就行了。之前翻腾的人心好像一下切断了。记得当时思想中有过基点的转换，就是最初我的基点是在人中的，概念是我要修好了可以飞到天上去，想问题都是站在人中的。之后基点转换成了在天上，概念是我是从天上来的，就没有那种往上拔自己怕落下等想法了，从天上来完成使命自然就回去了。体会到学法也是，站的角度变了，理解也就不一样了。另外还有种自己把自己拔起来了，不知往哪落，无所适从的感受， 脑子一片空白。这种感受之后，觉得思维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是思维方式改变了。在修炼过程中，不断有这种拔起的体会。个人体会，如果把这样根本的改变看成一个点，这样的点多了就能形成面。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如果每一层你能够看到这一层的面，而不是一个点，看到分子一层的面，原子一层的面，质子一层的面，原子核一层的面，你就看到了不同空间中存在的形式。如果说在思想深处，当你还把自己有好的物质基础，在人中具有的所有的优越当做自己的一个长处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意识里把人中的好还当做好的时候，你的根子是扎在最表面的人的基础上的。你越重视，你越拿着当回事儿，说明这点上你的根扎得越牢，没从根本上去改变，你就走不出表面这层，你也就看不到超越表面法理的理。可能有同修说，做这么多事怎么还出问题？觉得这里的误区在哪？就是有做事得等价交换的心理，不然吃亏，这是常人心。要想超脱，得不计报酬，让做事邀功的心变纯。因为上边那层是不计报酬的，做得好与不好都不应该有要报酬这样的想法。救人就是救人，不是为了自己从中得到点什么，这也是从为私到为他的改变过程。真正的提高不是看下的决心大小，而是真正改变的程度。你真的做到了，就会体会到悟到和做到的区别。以上是我修炼中的一些体会，如有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敲门行动，既要讲真相救人，又不能配合邪恶。大陆警察敲门违法行为已经持续几个月了，由于很多同修抵制敲门骚扰，警察直接改成蹲坑监控，然后尾随绑架。近期我地区有些同修就是这样被非法关押进拘留所，而这些同修多数都配合了警察的签字画押成人迫害。对于配合警察的签字画押这一行为，多数同修承认是在怕心的恐惧中违心的配合了，可有部分同修却错误的认为这是慈悲的承担，警察来了就慈悲给他们讲真相，争取把人救了，但这并不需要用配合邪恶为前提。慈悲讲真相救人和正念拒绝配合邪恶行动，这两者是根本不矛盾的。从法上看都知道，不应该把这两个不同的事搅缠在一起争来争去，否则就没有那么多损失了。说到损失，不久前有一同修被绑架了，警察既没有亮警察证，也没亮搜查证，直接把同修推上警车，然后直接抄了家。同修被押解到派出所期间，一直在讲真相，警察让他在讲真相的审讯记录上签字，他说我就堂堂正正的签字。警察让他摆姿势，像罪犯指认现场那样，指认从他家非法搜出的酒瓶进行照相，他说我就堂堂正正的摆姿势，指认酒瓶照相，而且说这没什么可隐瞒的，这酒瓶就是我做的。整个过程警察完成了邪恶安排，非常满意，因此还夸奖同修。此同修却没意识到有什么不妥，而且认为这是不让违法的警察为难，是慈悲的承担。后来同修因身体检查不合格而回家，在同修的交流中感到了不妥，但还是误以为自己这是慈悲的展现。还有一位同修去年因溯江被非法拘留，在拘留的当天晚上，因不配合狱警的要求， 狱警上来就照他脸抽了三个大嘴巴，此同修仍然不配合，狱警就叫来几个打手给同修穿上了紧缩衣，这种紧缩衣越挣扎就越紧缩，直至窒息，然后强行押解到监室。此狱警已在明慧网恶人榜上多次曝光。没想到第二天狱警获悉同修家人的同学是此拘留所的一把手，而且一把手已经下达指令要求照顾此同修。在拘留所狱警给谁穿紧缩衣是要有记录的，此狱警马上打印出一份为什么要给同修穿紧缩衣的报告，把抽同修嘴巴的事情隐瞒没写，然后和同修商量让同修承担一切责任。在拘留所穿紧缩衣很正常，无需紧张，只是这位同修家人认识一把手才造成狱警的紧张。此同修也和上述同修一样，认为这是慈悲的展现，不让违法的警察为难，是慈悲的承担，就按狱警的要求签字画押。到目前为止，此同修才意识到这种代狱警受过的签字画押中的所谓慈悲展现实则为助纣为虐，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因在此后那里的狱警更加嚣张，哪个同修敢反迫害立刻大刑伺候，所以当时在那里被关押的同修没有一个敢不穿囚服的，没有一个敢不签字画押的。这个同修为狱警的签字受过，使那里被关押的同修日子更加难过。上述情况说明有部分同修对反迫害的法理还不十分清楚。首先我们要弄明白，警察绑架我们完全是在违法违宪的情况下发生的，即使按照中共现行的法律修炼法轮功也是完全合法的。既然是警察违法在先，那么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指出他们的违法行为并加以制止，才是真正的慈悲展现，不让警察在违法犯罪的路上滑下去才是真正的慈悲承担，而不是把警察的违法行为以慈悲为借口合法化了。承认迫害，配合迫害的结果就是警察绑架同修会越来越顺手，后来被绑架的同修反迫害会增加难度，是帮助警察积累整人和迫害大法弟子的经验。近年大陆发生的100多个律师被中共绑架，也都要签字画押写保证书认罪书，哪个律师敢对中共哼一声？那是我们那些同修所说的慈悲救度吗？据说关押上述那位同修的派出所的警察十分嚣张，因为在绑架过程中基本没遇到抵抗，而且发现被绑架的同修出黑窝写了严正声明后会再去朝同修的家，而被这个派出所警察绑架的同修都配合警察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无一幸免。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来救人的，把人救了才算达到目的，配合执法犯法的警察实则是对众生的犯罪，对大法的犯罪，是掩盖怕心等人心，助纣为虐，放弃了修炼人的天职。修炼没小事，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个人看法层次有限，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不要违背真。上一星期到一同修家里送真相资料，同修告诉了我一件事，他的女儿到云南旅游，在火车上听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他很高兴地听完就给他妈妈打电话报告喜讯，同时问妈妈， 这个法轮功学员说习近平会给法轮功平反，我怎么没有听你说过呀？他当时一愣，不知道该如何回答。19日在明慧网看到一则报道，一个法轮功学员看到一份打印的追查国际的追查通告资料，页眉页角都是追查国际追查通告的格式，但内容不是，从追查国际的网站上也查不到。我个人体悟，想真相不能想当然，更不能违背真，因为我们是同化真善人的，要对自己的修炼负责，即使在讲真相救人的重大责任面前，我们也要按照真善人高标准要求自己，我们对真相掌握多少就讲出来多少，不需要加入个人的主观判断，平和慈悲地面对众生，把正的能量展现在众生面前。也许我们的真相没有讲到位，作为大法弟子慈悲善良，为众生着想的形象也会感染他们，为他们下一步的得救奠定基础。对于中共现政权，师父在讲法中开示过，我个人的体悟是，对于现政权我们不褒不贬，不参与任何政治评论，他们也在选择着未来。现在中共高官的落马潮是江氏流氓集团成员们迫害法轮功的报应，习近平是顺天意而行，讲真相讲到这一步，人就会去判断和思考。至于他会不会为法轮功平反，我们大法弟子绝不能把希望寄托于此，这会被旧势力钻空子的。我们已经有过惨痛的教训，我们才是人世间的主角，常人都是要被救度的众生，都要在真相面前做出选择的。我们修得好，讲真相到位，让人们都能在是非善恶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没有人再去参与迫害，人们都去抵制迫害，那么这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自然就结束了，这也会给明白真相抵制迫害的众生带来大福报，这是我们整体讲真相到位带来的必然结果。相反，如果我们把平凡的希望寄托于常人，按照中共的流氓本性与邪性，也许会适得其反，反而给救度众生带来很大的损失。对于邮寄或散发真相信或给明慧网投稿，也要注意核实内容的真实和准确性，不能想当然地加入内容，也不能夸大其词，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牵扯到法轮功的信誉与形象问题。我们不能学中共邪党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做法，尽管我们的出发点是救度众生，不讲真也不行，因为这样的做法只会给我们带来损失。我们是修炼的人，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要对正的因素负责，我们讲真相救人，不能违背真，是什么就是什么，能讲出来多少就是多少，能起多大作用就起多大作用。其实在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正的表现已经对众生起到了救度的作用，如果我们做得好一点，再好一点，讲真相的效果就会更好。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